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三，耶稣是圣殿中的先知，圣殿被毁的先知话，一至二节。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他的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师父，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建筑。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马尔谷在第十一、十二章里曾指出圣殿在精神上的损毁，但现在却是实质上的毁灭。这两者都属于先知职分的言论，此处我们倾向于限制先知一词的意思，视先知为预言未来的人。不过圣经中的先知并非占卜者，他们是天主的信差，在经书里提醒天主子民过去天主所说的话，在过去天主圣言的光照下，从而传递天主对人类的行为现在所要说的话。事实上，先知是宣道者，圣殿改革的迫切需要是先知们的主要课题。改革的重点并非宗教礼仪，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先知不断提醒人们回来遵守天主盟约的约定。这些先知指出，崇拜偶像就违反了诫命。例如，耶利米亚先知在圣殿宣道一段里说，人们向巴尔献香等于是乱伦及伪证。此外，当以色列被外来武力攻击或侵略的时候，他们的宣讲更为热切，因为所有的侵略者都会同时占领圣殿，在这期间应受外来势力的影响，圣殿内部崇拜偶像的情形更为严重。结果使先知们一再地警告人们不要屈服于假神和忽略了要爱人如己的义务。这些警讯的主要图像是圣殿的建筑物。先知们表示，当天主愤怒时，他会毁灭圣殿，或对圣殿弃而不顾。很多学者认为，这些都是想象中的警告语，不是预测未来的圣殿要有的灾祸，而是事过境迁后的反思。例如，耶利米亚先知书所记载，主前586年，耶利米亚时代，巴比伦毁灭了圣殿，人们从耶路撒冷被放逐，直到主前539年。当耶利米亚先知告诉人民，这是天主的意思，是天主要他们去巴比伦，那么，耶利米亚先知是往前看呢，还是事情发生后才想向这些被放逐者保证说，天主有其计划，准许他们遭受此一灾祸呢？如今，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是后者。所有的背景都与马尔谷展示耶稣在此所说的预言有关。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圣殿第二次遭到毁灭是在主历70年，耶稣死亡后40年。这是马尔谷圣使在世的时期被罗马人所毁灭。这些事件在犹太人社会，甚至在跟随耶稣的犹太人中都造成了极度的创伤。大多数学者确定马尔谷福音成书于70年左右。犹如我们先前看到的一样，圣使把耶稣描绘成先知，在宣讲圣殿崇拜的腐败。先知性的历史传承曾提出过这个疑问，当马尔谷展示耶稣说圣殿会遭到破坏时，是圣使认为耶稣实际上预言了他的毁灭，这是圣使在脑海中想象出来的事。 是他虚拟了耶稣如何以先知的身份在这事中的反思呢？无论如何，本章是经过马尔谷圣使的深思而设计出来的。经文一开始时，圣使描写门徒对圣殿的赞美，他们为天主的殿宇，这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而又建筑巍峨的圣殿而惊叹。马尔谷引用耶稣的回应，可是没说明他的语气。很多人假设圣使描述耶稣在圣殿里发怒，但我们看到的是他因对改革的预示而恼怒。何时会发生？四节、三十二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这一切事要完成时将有什么先兆。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在马尔谷成书的年代，有很多称为末世文学的犹太作品，这些著作的特征很多，他们警告说最后的灾难是一场正与邪的斗争，那就是天主和魔鬼，好国家与坏国家，正义势力与邪恶势力的直接交战。他们精确地预言世界的末日，而且推断世界末日的警讯。在此，门徒们问，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一切事要完成时将有什么先兆。正是这类末世文学作品的典型问题。在很多经节中，马尔谷都不提供耶稣的回应，若是有，他就提供与末世前景不一致的答案。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这样的教堂内容就是本章的主题。对门徒的教导，五至十三节，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了你们。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并且要欺骗许多人。当你们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时，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到处要有地震，要有饥荒，但这只是苦痛的开始，你们自己要谨慎。人要把你们借送到公议会，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并且也要为我的缘故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证，但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人把你们拉去借送到法庭时，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什么，在那时刻赐给你们的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神。兄弟将把兄弟，父亲将把儿子置于死地，儿女将要起来反对父母，把他们处死。你们为了我的名字，将为众人所恼恨，但那坚持到底的，必要得救。马尔谷圣使显示，耶稣没有直接回答门徒有关末世文学作品类似的问题，却指示他们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这些指示涵括了很多方面，他们必须谨慎。马尔谷圣使显示，耶稣没有直接回答门徒们有关末世文学作品类似的问题，却指示他们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这些指示涵括了许多方面，他们必须谨慎。马尔谷圣使显示，耶稣所讲的有些是出自于末世时期的笼统陈词， 这些警讯包括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国家攻击国家，到处有地震，兄弟将把兄弟置于死地。可是大部分马尔谷圣士放在耶稣口中所说的警语，只有在70年代以后，在马尔谷的团体中才能明白。例如，耶稣警告说，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这句话，在他死后来读，就明显易懂了。事实上，马尔谷福音前面的章节已经提过，耶稣拒绝禁止某人以他的名字行奇迹。他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同样的，耶稣的警戒说，你们自己要谨慎，人要把你们借送到公义会，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并且也要为我的缘故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证。这些话也不适用于耶稣当时的门徒，反而适用于后来的信徒。明显的，当马尔谷叙述耶稣说了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时，是为他自己的时代而说的。因此，若把以下警语看为对马尔谷的团体，意义就很明显了。人们把你们拉去借送到法庭时，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些什么，在那时刻赐给你们什么话语，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神。最后，你们为了我的名字，将为众人所恼恨的警语，是发生在马尔谷的年代，并非耶稣的时代。要明白的是，马尔谷所叙述的事情是针对两个不同时期，不然我们会很容易误会对信徒的憎恨和迫害，是当耶稣活着的时候。从历史过程来看，并非如此。而且，在福音其他地方，马尔谷说过，当耶稣受权势迫害时，群众就跟随他。历经耶稣死亡和圣殿被毁的双重创伤，马尔谷圣使的团体需要得到坚持到底的鼓舞。末世性的末日，几时你们看见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立在不应在的地方？读者应明白，那时在犹太的该逃往山中，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从屋里取什么东西，在田地里的不要回来取自己的外衣。在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但你们当祈祷，不要叫这事逢到冬天，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若不是上主缩短了那些时日，凡有血肉的人都不会得救，但为了他所拣选的备选者，他缩短了那些时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墨西亚在那里，看在这里，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奇迹和异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连被选者都要欺骗，所以你们要谨慎。看，凡事我都要预先告诉了你们，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在那灾难以后，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那时人要看见人子 带着大威能和光荣乘云降来。那时他要派遣天使由四方从地极到达天边，聚集他的备选者。这末世终结的描写是借用当时末世文学的说法，包括警告人们该逃往山中，不要回屋里，痛哭在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和哺乳的妇人，嘱咐人们要祈祷，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在冬天，必有灾难，这是从起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是逐字逐字的取自达尼尔先知书的经文，其中预言最后有善与恶永远分离的灾难，有的要入于永生，有的要永远蒙羞受辱。犹如一些别的末世文学作品一样，这里对末日审判时期的景况也有精确的描写。审判是针对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自从废弃日常祭，设立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时起，必须要经历1290天。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是达尼尔先知书里隐约的影射暴君安提约古四世把自己的塑像放置于圣殿里亵渎行为。马尔古圣士清楚地说出，耶稣用同样的句子来叙说同样的行为，而且强调那是早有记载的了。由于耶稣引用达尼尔先知书，圣使认为他深知亵渎圣殿会招致灾难到来，只是在马尔古圣使的时代，被指亵渎圣殿的是罗马人。马尔古也以很多方面说明，耶稣的角度不同于达尼尔先知书和其他末世文学作品。第一，虽然耶稣采用了末世文学作品一贯采用的字眼，战争、地震、饥荒作为警告语，但他也解释说，但这只是苦痛的开始，惨痛或苦痛的图像经常和天国将战胜的时刻有关。第二，马尔古展示耶稣安慰信徒说，天主会缩短灾难的时日，后来所叙述的太阳将要昏暗，星辰将要从天上坠下，虽与末世文学作品有平行记载类似之处，但由于天上万象的动摇是天主怜悯的行动，使这忧虑也就减轻了。第三，圣使展示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新亚当，亚当之子或人子将会带着大威能和光荣由四方从地极到天边聚集他的备选者。圣使以前提过耶稣曾经讲过他的复活，然而这是他第一次应允门徒将来的光荣。马尔古从这几点说明，耶稣虽然用了一些末世文学作品所用的字眼，但角度并不一致。我们在第四章讲过圣使叙述耶稣讲论末世文学式的比喻，而接着又用两个不同类型的比喻来改变它的意义。同样的，马尔古写出耶稣用了当时末世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为指出耶稣与这些作家的观点有多么不同。在马尔古福音里，耶稣没有预言善与恶的最后斗争，也不相信何人可预料末世来临的确切日期，反而他说将来临的苦难可理解为惨痛，他说天主会缩短那些痛苦的时日，痛苦过后就有光荣。他又说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末世时刻。耶稣还在以下的无花果树比喻和主人回家的比喻中补充了他在末世文学模式之外的其他观点。 无花果树再茂盛。28-31节，你们应由无花果树取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生出叶子，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发生了，就该知道它已近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在第11章，马尔谷说耶稣首先诅咒无花果树，因还不是无花果结果的时节，继而劝诫伯德禄对天主修复的全能当要有信德。我们认为这些事件要在希伯来圣经中所载的天主行动中才能深入了解。在创世纪中，天主诅咒大地，但在伊撒伊亚先知书里又逆转了这个诅咒。根据同样的模式，马尔谷展示耶稣在此讲无花果树再次茂盛的枝条发嫩生出叶子，是代表天国临近的征兆。这图像在当代犹太人思想的光照下显得特别有意义。家主回来，33-37节，你们要当心，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己的家时，把权柄交给自己的仆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嘱咐看门的需要醒悟。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夜更，或许鸡叫，或许清晨，免得他忽然来到，遇见你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说，我也对众人说，你们要醒悟。马尔谷展示耶稣宣讲一个在耶稣时期或末世时期都有意义的比喻，对耶稣的门徒来讲有直接的意义，因为这警告家主在鸡叫时回来的比喻，预示鸡的叫唤唤醒了伯德禄因不认耶稣而懊悔自责。这比喻和葡萄园的比喻也有深切的关联性。在葡萄园的比喻中，园主请来工人，当他不在的时候照顾他的葡萄园，而这个比喻家主也要离开，把他的房子交给值得信任的管家。这两个比喻的主人代表天主，葡萄园或房子代表天主居住的圣地。在第一个比喻中，圣地被工人侵犯，在第二个比喻中，家主正在回来。比喻就此结束，剩下的问题是，当主人回来时，天主的家会是什么光景？比喻明白的以智慧传承的归戒醒悟为结束。醒悟的警戒在本章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耶稣告诉门徒，对那些可能欺骗他们的人，自己要谨慎。第二是在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的警告经文中，而现在讲的这个比喻，醒悟这词重复了三次，开始时一次，结束时两次。醒悟是本章的关键词，它是出于智慧的传承，因为在这传承中，对不确定的认知是最重要的，正所谓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才是睿智者。因此圣使展示耶稣承认，只有天父才能知道末世时期何时来到，不知道的人就要醒悟。第13章的总结， 这一章的话题环绕着记号，开始于耶稣询问末世时期的记号，而耶稣说谁也不知道，所以他们要随时醒悟。门徒询问一个末世文学所问的问题，却得到末世文学模式之外的其他补充性答案。在这两者之间，马尔谷写出耶稣拿一个图像来，像一般惯常的天主再来审判时的记号对抗。那些记号是战争、地震、饥荒、家庭背叛、死亡、宇宙的混乱。另一个图像带来希望、诞生、减少痛苦的怜悯，天主光荣聚集他的备选者。无花果在新的季节又茂盛丰收。这样一来，马尔谷就说明了，耶稣来是用一个新的开始，来对抗习以为常的末世来临的恐惧。虽然圣使在此以天主创造的开始来预言苦难，但提及这句话是为了故意提醒天主的创造计划，是要我们知道天主看了他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好。开始一词让马尔谷福音的读者记得，天主不断创造新的图像，茂盛的无花果树比喻就是这些图像的又一个，是重返原来伊甸园的记号。耶稣在光荣来临聚集选民时，是以人子的姿态出现，他加强了这个记号。我们曾在先前谈过，人子这次可用亚当之子来了解得更深一些，也可以称为新亚当。马尔谷笔下的他是人类的代表，是没有堕落的，如此一来，他代表了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类，也就是天主在开始时心中就想要的天主的肖像。当然，圣殿是本章的中心记号。马尔谷在第11、12章里显示，耶稣以先知的言语来指出他的腐化，并希望他能重整。本章圣使借用达尼尔先知书里意思模糊的经句，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比拟罗马人亵渎了圣殿。在家主回家的比喻中，耶稣希望天主终归回到他居住的圣地。在不肯定的希望下，本章以智慧的关键词醒悟作为终结。